夹光头为什么没有头发呀？请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
欢迎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一档介绍世界中莫名其妙知识的女子相声节目。今天是一期番外，因为另外两个人都没得来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临时请了另外两位主播，你们俩自我介绍一下吧。
欢迎收听十一排十三座的偶像节目。大家好，我是导诊。
啊，我是一顿饭能吃十八个芋头饼的皮牙子师傅。
芋头饼好吃。
趁芋头不在吃芋头饼。
嗯，导诊师傅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也是十一排十三座这个戏曲节目啊，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有文化啊的主播？然后呢，之前因为我们这个白嫖过这个导诊师傅，让他给我们做一个 study， 结果这个论文到现在都没得写完。我跟你讲，我现在还在改这个论文，我都不晓得发生了什么，对吧？哎，随便吧，总之马上就要交了，周四就要交了，这就是为什么玩师现在又在这里临时抱佛脚，然后就不来录节目。其实呢，不来录节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本来我们马上是要跟那个企鹅结婚的，我们本来准备跟热心农友录一期企鹅节目，结果呢，本来
逃婚了。
企鹅是因为热心农友师傅呢，他今天早上本来是没有活的，后来呢，他突然要下地干活了。然后好像不知道是要去插秧呢，还是要去干，反正就是要下地种田。然后呢，人家给他寄的一批苗好像没到，还是寄错了。总之，他的苗又出现了一些瓶颈，所以本来他蛮好，可以待在家里面骂甲方的。后来就不得不下地种田了。然后今天早上约了这个时间呢，他就没有能来。那么我们就只好这个改期啊，下个礼拜再跟企鹅结婚。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期就是互动一下，下个礼拜啊，一个礼拜以后啊，就会有新节目啊，是不是很厉害？是不是很棒？嗯，
想听。
所以欢迎收听《莫名其妙物语》悄悄话节目。
那是不是得收钱呀？咱这，那反正我们今天就愣说，对吧？就是，找皮牙子和导诊师傅呢，主要是因为我和皮牙子，我们两个这个江南地区东部沿海，也不沿海，东部人士最近去了这个南方沿海地区啊，穿着人字拖进行了一些在泉州和厦门的游览，觉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呢，这个导诊师傅作为本地人，就虽然也不是这个出生在本地，但是住在本地的本地人，跟我们一起进行了一些游玩，包括但不限于这个做这个草。做一个什么上食堂的那个托盆从草坡上滑下去这样的行为啊，这个要不皮牙子你先说说你都遇到了什么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从草地上滑下去还是非常好玩的，但是最好玩的还是我又当了一次大冤种。
在你当上大冤种之前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去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的地方呢？对吧？
就是我们在厦门玩的时候去了一个海滨公园，那个公园里面有好几个像金字塔一样形状的草坪，就是坡度非常大，可以从上往下滑，然后就有一些小娃呢坐着那种塑料片儿，然后从上面滑下去，然后我们几个在那儿看着觉得这事儿特别好玩，急切的想拥有那么一塑料片。
如果这个之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会记得，我们在好像是讲说什么动在什么冰天雪地开车的一期节目里面，
对对对对，
然后姚柱和 YY 因为他们以前是这个明尼苏达人士，他们这个从冬天就是要滑雪嘛，他们滑雪的办法呢就是找一个小土坡，然后从那个食堂偷那个托盘出来，然后从那个雪坡上面开始往下滑，就在那个托盘上往下滑。然后他们那个食堂就默默贴一个贴纸，在那个春暖花开的时候贴一个贴纸说，我们最近吃这个托盘真的很紧俏，你们偷走的托盘能赶紧还给我们吗？不然我们这个食堂运行不下去了。反正会贴一个那种非常 passive aggressive 的那种小贴纸贴在门上，然后让大家更这个还他们托盘。但是总之呢，就是说这种盗窃托盘的行为啊，虽然可耻，但是全宇宙人民都在做。但是皮牙子呢没有去食堂偷托盘，因为就是这个坡
亲自购买
我可是亲自上当受骗我们坐在那个草坪的顶上，就看到下面有一大姨拎着一堆那个塑料片然后我就乐颠颠的冲过去，问多少钱一个，大姨说25一个，然后我当时非常急切，想都没想付了钱就回来了。
我当时看你冲下去，我就在想啊，冲的这么快，我说他不会不讲价吧？大概只用了30秒的时间，你就完成了那个购买，然后又回到了我们的金字塔顶。
不是这个三十秒是包括冲下去和冲上来的。
对对对。对对哎呀。
然后我就乐颠乐颠的带着一个25块钱的塑料片儿，一个屁股形状的塑料片就上来了。
对。
然后导演师傅的旁边就扼腕摇头说，从未见过付款如此之快的大冤种。
然后此时建师就问了旁边一小娃说，你这塑料片多少钱？那小娃说15。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举着那塑料片就赶紧滑了下去。
所以您花了多少钱？
我花了25。
一个塑料片啊，大家不是雪橇，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塑料片，
一个屁股形状的塑料片，非常的人体工学。
嗯，然后呢，就是后来我们发现旁边这大姨旁边还有一大姨，那大姨卖10块，就是都是大姨，为什么你就碰上那个想坑你的大姨呢？为什么？
但是你要这么想，我们四个人累积划了得有个一个人3-4趟吧，平均就是每一趟的快乐只需要1块钱，所以说这个快乐还是非常便宜的。
形容一下这个从草坡上滑下去的快乐是一种怎样的快乐？
就是那个塑料片和草坪的高速摩擦之下会产热，然后就是一种屁股着火的快乐。
就是滑到一半的时候那个速度开始变快，然后你的屁股就感觉到了一阵热流，它就那个热传递到了你的屁股，
真的真的很快乐。然后跟人小孩比赛，然后还被人小孩打败了。
那个小孩跟你说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咋说来着？
他说的是那个如果你感到害怕，那没有关系，因为生活会推你一把。
然后呢，这个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导审师傅正坐在那个桃红色塑料片上。我皮阿德和这个农友师傅的这个对象 BBJ 师傅，我们三个人就同时伸出了手，想要做生活，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就推了他一把，
对，
他就快乐的屁股着火的滑了下去。
虽然我之前去过那个海湾公园，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滑。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大姨嘛，就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周末，所以那个大姨那个比较活跃嘛。经过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已经打算花10块钱在淘宝上买2个塑料片，然后以后经常去滑。
我们这个尤其是这个番外节目和其他的正经旅游节目有多大的不同？我和皮阿子我们在去泉州的时候非常虔诚地下载了这个D台的来去泉州节目啊，购买并下载了D台的来去泉州节目，然后虔诚地进行了收听，昏昏欲睡。因为人家太有文化了，人家给你介绍了好多那个说我们这上面这个碑啊它有什么内容，这个每家每户上面的那个门楣上面的那个什么什么传方啊，什么什么演派啊，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些都是他们从北方就是迁居过来的时候带了其他什么地方的，比如说我们的根在哪里，然后介绍这些东西，每一个演派都要讲。然后呢这个路边上的石敢当都是什么，然后什么就是一些这个墙上的名牌啊，然后每一栋房子有什么来历，说的非常的详细。然后呢我们这种不爱学习的人就听着哎可以滑草啊，哎15块钱呀，哎那小孩跟我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啊，然后我们就完全偏离到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向啊。然后我们在泉州看了木偶戏，我觉得这个木偶戏非常厉害。尤其是这个其中的一些猴子弹吉他的部分，
他那个木偶戏就操作的真的非常非常精细，就是比如说那个猴子弹吉他就可以用那个提线木偶的那个线能做出让猴子里抽出一个面具然后戴在脸上，然后拿起吉他开始弹，然后还有什么各种就是到处乱蹦啊，在人身上乱蹦什么的，动作做的超级超级精细。然后还有什么有一个钟馗醉酒的一个戏里面，那个钟馗就是喝高了之后从他的剑鞘里面拔出剑，然后一顿花里胡哨的剑舞之后再把那个剑又放回了剑鞘，而这些都是用那个提线操作的，就上面一根线瞪着操纵那个手能把那个剑放回到剑鞘里面，真的特别特别的牛。
牙子说为了去看这个木偶戏啊，专门带上了他准备用来观鸟的那个望远镜啊，非常专业。然后我们就透过那个望远镜观看这个师傅们对于这个提线木偶的操作，有的时候他有一些那种非常精致的角色，他甚至找2个人一起上去弄，然后就是他有2套 两套线材，我就很担心他们缠在一起。然后呢，一套可能是比如说蹭到他的身体，另外一个可能是四肢，就是比较尖端的末梢的部分，所以他会有一些很复杂的动作。这个中间还有一些让我觉得很离谱的内容，就是跟看变魔术一样，比如说他有四个大姨上去跳舞，就最后有一个那种好像是过元宵节还是什么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环节，然后呢就有四个大姨上去跳舞，跳得特别像那种就是如果朋友们在大街上见过那种四个大姨录抖音的时候那种样子啊，基本上他们就穿的花里胡俏，然后那个站成一排，动作一模一样，就那种看起来非常帅气。然后呢就是这四个大姨就跳着跳着跳着，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一个没注意，这四个大姨突然翻了个身，变成了四个这个妙龄少女，穿着那种白裙子的妙龄少女就是。然后他somehow这个还有神能瞪着这个妙龄少女的这个脑袋和四肢让他们翩翩起舞跳芭蕾，我们就非常的困惑，就想说那大姨呢，不是把大姨还给我，大姨的抖音还没录完呢，对吧？
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机甲皮套片铁甲小宝里面一样，就是那个主角机器人变身的时候就是屁股变成头，头变成屁股，整个一个倒立然后就进化了，那个里面就是那个大姨一下子倒过来，然后那个裙子扣在脸上，然后就变成了四个妙龄少女，然后还可以操纵，特别的厉害。然后还有一折是一个类似于庙会一样的一个演出的一折，然后是一个舞狮。然后舞狮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们这四条腿舞狮里面应该是有两个人才对的，然后不知道我们这个提线木偶是只是操作一个狮子还是说里面真的有两个人。然后他就全程演得特别惟妙惟肖，最后就是谢幕的时候那皮一掀底下真的是有两个人
哦，
就觉得特别的离奇，就是他们怎么做到的。
我们就唯一的觉得这个还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他这些这个剧目都比较的传统，如果我们就是用这个提线木搞一些这个比较新派的啊比较洋气的剧目一定会非常的帅气，比如说
海贼王像那个提线木偶操纵一路飞，然后就忽然就是发一大招，然后那线就瞪出贼老长一胳膊，想想就感觉很好玩。
嘎木嘎木，然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唱了。
这个演出真的很值，因为我们是看的那个大剧场的演出，是一次是30块钱。
三十块，
对，30块钱。
而且因为我们是非常 last minute 买的，然后就是一看就没有票了。一开始皮亚都跟我说：“哎呀，没有票了。”后来我就拿他的手机过来，然后往上滚滚滚，在那个边边角上面找到一些位子。根据我平时看歌剧的经验，经常就会有一些 no show 嘛，对吧？就是如果你去了以后发现已经开演了几分钟了，然后还没有人来，没有人进来的话，他可能就没办法进来了，或者他们就不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偷偷的跑到非常前排边边上面站了两个空位子，
升舱。
结果这两人过了半个小时以后来了，就很尴尬。所以就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戏有多么的座无虚席啊！哪怕迟到了半个多小时的人，他也要就是抢着回来看那个大姨翻跟斗啊，觉得对吧？确实就是个东西。
那我们买那个30的票是就是。相当于最低档的一个票吧，但是可能最高档的票售价也就是80左右，反正就还是个挺值得看的表演的。
泉州主打一个便宜。
对，我们看的那个是个大剧场，就是还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一个阶梯剧场，然后可能视角也比较远。据导诊师傅说，有一个特别小的剧场，那个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之前见识有介绍嘛，我做了一个戏曲节目，然后因为我是在泉州上的大学，就是著名的那个出广播员的华侨大学我做了一期泉州戏曲，类似于泉州戏曲地图吧，然后其中包括有一些可能几十块的，还有一些就不要钱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也介绍了那个木偶戏是当时提线木偶也是我个人第一次去看，它是在某一个小巷子里面的一个小房子里，然后它里面的舞台就是大概就是一个半圆形的圆柱，然后演员从两边走出来站在上面，你去得早可能离那个木偶呢也就半米距离，
对，伸手其实就差不多快要够到了。
对，然后等到人家谢幕了之后呢，还有很多人会抱着自己的小娃坐到那个台上和木偶合影，哎，泉州火了，大家就赶不上这个时候了。
我主要就是听这个2020年左右的时候，听这个比这个更早的时候的这个考古跟宇宙结婚节目，然后就发现这个泉州啊，就青年老师就一通狂吹，然后我就在我心目中，因为我当时在美国，你说美国有那么吃的呀，然后就听这节目，觉得就是哇塞，泉州是全宇宙最牛逼的地方，这个华侨大学是全宇宙最牛逼的大学，然后，哎，反正就是我从那个时候就很想去，但是拖了好几年，到现在才去，觉得还是非常值的。除了这个木偶剧以外，我们还在城里面看到了很多。别的怪东西，比如说有的东西对于怎么说南京以外的朋友来说是不觉得有多怪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有点怪，就是这个泉州呢有一个叫做南外宗正司的东西，然后呢它上面会写说这个南外皇族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南京人一看呢就说好的活的，原来南京外国语学校（括号简称南外）确实是皇族啊，这个是贵族学校啊，对吧，就是只有皇家的皇室的人才能上的这学校啊，牛逼啊。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南外皇族到底是个啥。
南外皇族其实是那个河南迁都迁到了杭州，然后呢又从杭州继续往南走，因为他当时有三支不同的官员，其中有一支先去了杭州，然后呢又继续往南去了那个镇江，最后又到了泉州，这些人就是他们往南迁的这些外宗，他们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但他们又想说我们是有这个很有编制的人员哦，最开始是从那个河南商丘来的，当时他们管这个地方叫南京，虽然没有关系，但是也是一番心意啊。
有吗？
那要不我们再说说石敢当皮鸭子。
好呀，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听来去泉州那期节目里面会看到说可能某某某地会有两个石敢当，类似于以为可能是某种雕像一样的东西分布在整个城里，然后那也是一种辟邪镇宅的东西，会以各种形式各种形有各种的形态，有的是像是一个小狮子，有的可能只是一个碑上面写了石敢当和相关的一些碑文啊，有的可能是方的碑的形状，有的可能是宝塔的形状，反正就各式各样，有的也长得非常非常可爱，非常卡通。
以前它可能是比如说在这个路的中间啊，据说是一说那个泉州的路修的七扭八歪，是因为说如果那个路太直了，横冲直撞会撞到鬼啊，鬼撞到神，但是我感觉你们这些电动车在这里面窜啊，你们主打一个虽然撞不到鬼也撞不到神，但一定会撞到人啊，所以就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路修的这个修成这个样子是好是坏，然后他们还会在路中间放一个石敢当，就是破一下风水，以免他就出现一些这个在风水上不是很吉利的事情，然后这些石敢当就是经常在一些拐角的地方，或者后来这个比如说大家房子会稍微挪一挪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陷进墙里，或者会变到一个什么就是被修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被房子包围啊这样子。
啊，就如果大家最近有在玩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的话，就可以把它类比成就是海拉鲁大陆上的海利亚女神像，就是那种会分布在各种地方，然后你对它祈祷可能会给你加一格精力加一格心的那个女神像一样。
哎，二位有没有买那个石敢当的类似于小周边，那个特别可爱
啊，还有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对，
我看见了，但是我就以前在小红书上看见过，但是我并没有在这次旅行中看见，可能因为我们去的地方还不够旅游，
不够景点。
对，所以虽然已经很景点了，因为泉州就这么点大嘛，应该已经很景点了，但是可能没有去逛那些小店吧。除了这些石敢当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些非常具有这种文创潜力的东西，比如说这种天主教大天使啊，就是我们去逛那个什么那个交通博物馆的时候，
海交馆，
对对，就是什么海上交通博物馆吧，就是讲说这个泉州多厉害，对吧，当年就跟Alexandria 一样，就那个埃及的那个亚历山大港一样厉害，一样牛逼，虽然也不一定有刘震家牛逼啊，但是反正都是一番心意，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泉州非常的这个文化上面非常的丰富嘛，尤其是在这个11到13世纪这段时间，所以他们就是本地会有一些比如说穆斯林文化，很多什么天主教的文化，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火在一起，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一些那种什么碑上面有一个长得非常对称的一个天使，长着四个翅膀，但是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很像一个河南话唱的那个什么约瑟夫你坐下听俺说心里话，那个
这真的 就是那种一个天使然后端坐在一个像莲台上的一样的东西，后面还是四个翅膀。
哦，对对对，他要坐在莲台上，他要坐在莲台上，很奇怪，就是看起来很像一个怎么说呢，更偏向于佛教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头顶上 有半拉那个倒扣在头上的葫芦，然后底下坐一祥云，旁边还有一些丝带，就是他这个人的背后有一些丝带，然后头顶上呢带着一个那种怎么说，有点像是皇冠那样的小帽子，但是就是 你说就感觉像是一个长了四个翅膀的唐三藏坐在那个莲台上。
泉州大家都是邻居，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啊，大家全都是邻居。
而且在佛寺里面，那个佛寺的房檐里面会有比如说24个飞天的类似女神像一样飞天的像，然后它是同时结合了我们本地的那种飞天的像，还有一些印度教的形象，然后同时又结合了西方的天使的形象，在佛寺里面，就是他们真的混得非常的均匀。
我搜了一下，我这个还拍了一张，就是什么多种文化元素混合而成的元代基督教四翼天使石刻，里面有我刚才讲那个头上扣一葫芦，它是一个困门形制，就是它写着是那个有点像那个水壶的壶，是佛教建筑中的常见装饰，有吉祥之意，有象征的天。然后呢，脑袋上戴的那个像王冠一样的东西是一个山形冠，是佛教造像常见的头冠款式。然后呢，还要戴一个那个胸口要有一个那种菱形的那个璎珞，是南亚次大陆贵族的身体装饰，后来成为佛像颈肩的装饰。底下呢是一个十字架，是这个莲花十字，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结合，成为景教，也就是基督教在东方传播的主要标志。然后呢，这个底下不是还有那个坐在一祥云上面吗？这个东西叫做云气纹。云气纹与道教神仙思想密不可分，但在基督教中也用云彩作为天界人穿越的象征。这里的云纹采用中国传统的朵云纹样，又契合了基督教思想。还有这个它的坐姿，就是说佛像的坐姿，还有一个那个云肩，就是它肩膀上面有一个那种小坎肩，是带了一个云的纹路的。这个东西是蒙元时期的流行纹饰，就是蒙古元朝的流行纹服饰，是世俗文化融入宗教文化的体现。还有那四个小翅膀啊，是什么两河流域的那种景教文化，就是两河流域的基督教的版本里面得有四个翅膀，不能是两个翅膀，对吧？就是像是那种大家传说中的肯德基的鸡一样，那不可能是两个翅膀的，一定要更多一些。嗯，反正很厉害，是一个长得很奇怪的东西。还有那个印度教恶魔石的构件，看起来也就非常适合做成周边，
有点像小哪吒一样的两个小啾啾。
对，而且它有一个那种就是像是做错事了以后把这个两个小手手怼在嘴下面的那种感觉，就是对不起嘛，那种造型非常的可爱。所以就是哎呀，这个泉州能做成周边的好东西真是太多了。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啊，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个马可波罗他不是说这个亚历山大港，就是泉州港和亚历山大港一样牛逼吗？他的下一句说的是什么呢？他的下一句是说啊，据说这个泉州啊纹身师很不错。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整个是有一种我在看孤单星球嘛的感觉，马上就要给你推荐店面和打几颗星，然后要多少钱了。然后呢，这个马可波罗师傅还说，这个印度人他们专门会这个，就整个东南亚地区啊，尤其是印度人，他们会哇哒哇哒开个小船跑到泉州这边来做纹身。
福州人还会吃人呢，不是？
不是，哎，你说说。
我记得好像是，也是我听来的，说马可波罗讲福建这边哪个地方的人是人吃人，好像是福州吧。所以这个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这个这是我反正我是不信啊。
所以应该是哪里人吃哪里人啊，根据中国的说法是广东人吃福建人吗？所以不是福建
人，福州人吃福州人。
这不说的没错吗？
哎，
元朝的时候这个泉州确实还算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当时就看见一个这个泉州的舶司，就是负责就是船舶管理员，反正就是管港口的这个兄弟叫做普寿庚。这个人他虽然有一个华语名字，但他好像是一个阿拉伯地区的 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所以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大家去看那个莎士比亚写的书里面，就老就写的戏里面老觉得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虽然好像听起来像一个那种英语世界英语国家的那种英国人，但为什么这个人是个黑脸，然后后来发现他们都是一些这个摩尔人，都是一些这个穆斯林师傅们。然后这个这虽然有华语名字的这位师傅，他也是一个阿拉伯地区，也可能是波斯的穆斯林。然后
这位师傅超有钱，
超有钱，他
超有钱。
就是、我最近因为我最近在看这个真人版《海贼王》，我觉得这兄弟就是海贼王，就是这个普寿庚，他是这个南宋沿海集财政与军事大权于一身的男人。而且这个人他们家的家族已经垄断这个周边的这个财政与军事大权很多年了，所以就是我就觉得要不他是教父，对吧，要不就是黑手党，要不就是海贼王，挑一个吧。
就是泉州有一个地方坐公交车可以路过，它叫棋盘园，然后这个棋盘园原本就是那个普师傅他们家的私家陵园，就位置也很好，
然后因为他垄断了香料生意，相当于垄断了中国房地产一样，就是对吧，以前最贵的东西就是那个胡椒了，所以就是垄断了香料生意，非常厉害。然后呢这个人还做了一个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经常研究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在那个他们南外人跑到泉州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我觉得你们宋朝差不多得了吧，然后他就没有支持这些从北方南下的这些有编制的师傅们、就把他们赶走了。后来那个元朝建立的时候，他们就是去清源了，所以呢就后来什么朱元璋据说就对这位师傅非常不满，然后把他们的家族赶尽杀绝，但是那就是后话了。总之他们是一个跟蒙古人关系比较好，然后跟这个汉人关系比较一般的，对宋朝没有什么好感，主要是清源的一个政治势力。还有人就讲这个宋朝完蛋了，主要是因为这个有钱人把钱都给了元朝，所以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对吧，中国历史我也不懂，我就看看一些海贼王的故事，看着哎呦这个人好有钱啊。
你们还去了哪儿在泉州？
伊斯兰教的那些清净寺，还有灵山圣墓，
翻墙进去的那个
啊，对，就是
这能说吗？那个寺吧，它其实是那段时间其实应该都开门，但那两天正好不开门，但是我们就看见有几个大爷在那边鬼鬼祟祟的，我们就哎，大爷们都进去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进去啊，就是反正哎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嘛，山里也没什么人，我们进去就拜了拜，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保安师傅，保安师傅看见我们跟我们说你们小走路小心点啊，地滑，看起来好像对我们也没有很多责怪之意啊，所以就是这样。但是里面就是据说是有什么那个穆罕默德二弟和三弟
啊，是穆罕，他里面说的是穆罕默德的弟子，然后那两个人叫三贤和四贤，
哦，三弟和四弟，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两个并排的这种石头的棺材放在那儿，旁边还立了一个碑，说郑和下西洋之前啊，要到这里来拜他们。
哦，又是郑和，
对吧？大家都是穆斯林嘛，宗教信仰比较强的人嘛，反正就是过来要拜一下。
对啊，因为郑和也是个穆斯林家族出来的，他是穆斯林家族出来的，但是他自己后来是信仰是佛教，应该是这样。
说到这个拜，那不得说我们去找这个林默女士，开车一直掉头去找林默女士的这个故事。
是，我们在说到这个开车之前，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在泉州开车的这个窘况。其实也不是很窘，但是就是我们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开车，而且主要是因为我和皮亚都很怕热，我们一想到要去南方就很头大，所以说租个车吧，这样可以稍微凉快一点。然后呢我们就是开开心心的开了车就出来了，一出门就从那个停车场就一个下马威啊，就是它是从一个路口先在人行道上逆行一段，那个人行道上不仅要逆行，而且旁边都停满了车，右边停满了机动车，左边停满了非机动车，中间走着人。哎，怎么说，一出来就是一个下马威。然后我就问那个停车场那小男生，我就问他说你们这开车抓得严吗，他说你小心电动车吧，我们这电动车是可以上高架的。
然后我们就在高架上看到了飞驰的电动车，就跟汽车速度差不多的电动车，看到了有人推着没电的电动车在那儿散步。
对，旁边还有一个人陪他一起散步，行人和一个推着电动车的人在这个高架上面转弯的地方啊，悠哉悠哉的聊着天。我们就说这个不愧是头上有神明的地方，都是有人罩着的。
就觉得这些地方人他们开车就是 就是突出一个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会车的时候看都不看你一眼，就直接愣往前开，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是不是死马路上不算了，可能不懂。
福建地区都很厉害，那个导演是我老家这个武夷山啊，我上次去的时候也遭到了震撼。
对，
但是他们那边因为山区，而且那边人真的是，虽然我开玩笑说武夷山人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谁踩刹车谁傻逼，但是呢这个对面来的这些人，他可以真的就将将好离你这个后视镜2厘米的地方就凑一下就过去了，就是他们非常的勇猛，但是呢又战无不胜。
对，
以至于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那种只有一条道，然后左边是悬崖右边是茶园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非常尴尬，它只有一条道，我呢开进去的时候就一直在问，就跟我一起去的朋友们说，这地方能走吗能走吗，朋友说没事没事，之前的谁谁谁就带我走过，然后我们就进去了，出来的时候好歹活的对面来了一个车，然后呢我就愣在当场，我想说嗨呀嗨呀嗨呀呀呀呀，这个时候呢对面那个师傅三下五除二找到了一个不知道他从哪里摸出来的一个会车点，我怀疑他是揣在口袋里面变出来的，然后呢他就倒倒倒倒倒倒到那个，虽然没有立起来，但他已经有点斜了，然后正好给我让出了一个车位，我就颤颤巍巍的从他旁边蹭过去，并且摇下车窗跟他说谢谢谢谢，表现出了我们外地人的无知和恐惧。但总之就是武夷山真的很强，但是闽南地区呢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么难开，主要就是电动车很厉害，你要让着点。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厦门以后就发现厦门其实更难开，就它更加的规矩，不像泉州完全就是一种谁牛逼谁上的一个状态，这个电动车你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只要你不被撞死对吧，反正就是有神仙罩着你也没关系，你就随便走。但是呢到了厦门以后会有更多的规矩，以至于我和刀刃师傅在能不能掉头这件事情上产生了一些给予，
大概争了得有十几次，这地方能掉吗？不能吧，能解释可以啊，这口都打开了，我说他没有血能掉头呀。
后来我反省了我自己，是我不对，我从泉州来的，我已经忘记了就是真正的交通规则是什么。泉州开两天以后就已经对规则视而不见，有路就能走，叫什么有路就有丰田车。
哎呀，我觉得我们这个在厦门，我参与的这个仅仅一天的这个旅程，可能有非常多交通规则的擦边行为。就
是的，就是导演师傅看到只是在我开车的时候碰到的一些啊，这个不太规矩的行为，非常快的融入了这个泉州社会，导致一到了有规矩的大城市以后不知所措。但是呢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之后还骑了自行车，然后骑自行车就会被后面人摁，因为我们不应该骑在机动车上道上面，但是我们以为那是非机动车道，外地人震惊。
厦门特别喜欢把那个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搞在一起，然后让我们一些包邮区的人民产生了混淆，竟然骑着骑着就骑到机动车道上去了。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在厦门很难停车，在这个厦门的外滩边上，那条路应该叫什么，
就是轮渡吧，轮渡旁边的
就是一条很漂亮的街，然后左边是海，而且厦门的海很好看，厦门的海蓝蓝的，虽然这个 BBJ 师傅说那是绿的，但是我不相信，我觉得那是蓝的，反正很漂亮。然后呢右边的房子看起来也相比之下比较的古朴美观一些。经过这条街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外滩右转是菜场，而且是一个极其大的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菜场，这个菜场里面还会有那种大概就感觉像一个点心铺子一样那么大的那个寺庙，那寺庙里面站两排人在那里诵经，就是很离奇。然后呢就这样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可以想象它会很难停车，我们就那边七拐八拐找到了一个地方，最后停下了。然后呢但这种地方也就算了，像那种海边大道我们争论不知道能不能掉头的那种地方很难停车，这个让人就觉得有点多此一举，市政啊是不是有点跌呢，对吧，就为什么要把那好好的设计好那些口都把他们堵上，设计好的那些停车场都把他们堵上，然后让我们在那里多绕4公里，最后没办法打着双跳停在了马路边上，非常擦边。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海还是非常漂亮的，沙滩也非常不错，除了从沙滩出来冲脚还要5毛钱。
花了吗？没花呀。
没有，我们没有花那5毛钱，我们没有花那5毛钱。
我们在别人花了5毛钱冲脚的时候，我们用脚摁住了他们那个下水口，然后我们就
在那里面荡
攒了一汪水，几个人在里面把脚涮完了。
真好啊。
导演师傅之前就给我们讲说， 它这个出水啊，出大概一分钟，所以呢，你这五毛钱你就赶紧一个人洗完，下一个人洗啊。但是呢，因为大家都是脚上有沙，底下是一个池子，池子有一个下水口，水很大。之前呢，有一个小男娃那边洗脚，洗完脚了以后他就走了，皮亚就跟我说：“哎，你把这口踩住。”我踩上了以后，就会发现他那个水就非常快的就起来了。然后我们大家就趁此机会啊，就都一起进去涮脚，然后我就负责把那个口踩住。
你这不是脚，这是定海神针。
为了这五毛钱。我就咱就是说牙子花那25的时候眼睛都没眨，为这五毛钱叫我把那口踩住，我能说啥呢，对吧，我能说啥呢。但是反正我们还是开开心的下了海，踩了水，进行了一些这个游客照的拍摄活动。
海边真不错啊。
回来那个打着双跳的车它还在啊，而且我们停在那个一国两制的标语下面，正对面的那个正对面是啥，
对面是金门吧。
一国两制统一全球。
不是这么说的吧。
我们这边写的是一国两制统一全国、
嗯、
对面好像写的是什么三民主义之类的吧。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BBG 是不是好像说三民主义之类的？反正就是，天气好的时候是能看见对面的，然后这两个标语就面对面的在那里杵着，非常搞笑。除了这个活动以外，我们之后还有一个非常难停车的活动，是我们去那个海滨公园。去海滨公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自行车不好停，就他们那边也很规矩嘛，就是这个自行车都要停到这个停车点上面，这个 which is fine。 但是呢，它在这个公园边上它没有停车点，你一定要扛着你的自行车上一个天桥到对面的桥底下才能还。所有人都一脸你在逗我吗的表情。然后到那边以后，导审师傅就说你们还得了吗，为什么我还不了。然后就发现那个它停在一个边边上面，就它陷得特别死，
大概就方圆十几平米二十几平米吧。
对，就是你超过了这个，你哪怕就停在里面，他可能会误以为你不停在这儿，以至于你也不能还车。
对，
就是很烦。然后呢，我们之后又骑了一次，然后皮亚的又碰到了这种事。
对，然后害得我走到那个饭店，然后他就一直提示还不了车，然后我又折回去停了一次车，发现我的车已经停好了，他就没反应过来。但是怎么说呢，虽然说去海滨公园一路非常折腾，但是海滨公园的落日真的很不错。
嗯，
视角超级好看。
我们这个时间线在这里归一了啊，就是先在这边划了塑料片，然后呢就赶紧拎着那个塑料片去另外一个方向去看落日啊，然后看还有大爷在游泳，就是在那个海滨公园旁边的海游泳、
嗯、我们默认他们是大爷啊，实际上我们只能叫他脑袋、哎、他也可能是年轻的小姑娘，对吧，也可能是一些90岁的老太，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反正只能见到一些戴着泳帽的脑袋。
当时的那个视角我们是从岛内看海沧区是吗？
对，
反正是挺美观的、哦、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见到有一个大爷，就是穿着制服的一大爷就跑过来，就是要 discipline 就是在这个海边看落日谈恋爱的小年轻，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刚刚这哥们儿刚在那个草坡上面刚训斥完小孩，跟小孩说你们不许滑草不许滑草，哎，不许滑草，然后呢就跑过来跟人就是这个夕阳底下的这些这个浪漫的小青年说不许谈恋爱不许谈恋爱。就嗯，咋说呢，
就感觉这一趟旅程吧，我已经穷尽了我所有关于厦门，就是我来厦门也没多久嘛，就是关于厦门所有的认知范围内比较好的一些店啊地方啊、
嗯、
就但凡你们早来个几个月，我可能有很多地方我都不知道。
哦，
真的是来着了来着了，我觉得。
但真的很好吃。而且真的很好。
对，然后我们晚上还去了导诊师傅推荐的一个酒吧、
嗯、
然后那个地方是一条街，有好几个看起来都很可爱的酒吧。然后呢我们先看到了旁边的一个，那个皮亚的记得叫什么吗，就是那边有好多男孩子的。
还是 Topa,T-O-P-A
啊。然后呢经过的时候我们本来准备进去看很热闹，然后仔细一看不对啊，好像不像是我们应该进去的地方。就是里面都是一些年纪比较相仿的长得熊熊的可爱的男孩子。然后就想了想说，如果是那种迪厅对吧，你去一个 gay bar 跳舞，反正因为去那种直男太多的地方跳舞呢，就容易被打，就是、所以就还是去一些没有那么多直男的地方跳舞比较好，因为他们不会理你。但人家那里面喝酒，你就有一种就坐在角落里很尴尬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去了隔壁的一家店。然后隔壁那家店，我们就问他们说，旁边那家对吧？那家应该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同性恋酒吧吧？然后他说对，但是呢，虽然他们那边 gay 多，但我们这边拉拉多呀。老板非常自豪说我们这边拉拉多。
这种东西就是很玄学，因为呢，他吸引到拉拉也不是因为他是拉拉多而吸引到拉拉，而是他们在命运之中吸引到了拉拉，然后拉拉又推荐给了
别人。对，这个店叫 Funky Dorex， 反正就是啊、推荐给各位 LGBTQIA 家的朋友们啊，在这条街上面可供您选择。Funky Dorex 有猫猫。虽然不知道这个猫猫以后还在不在，因为据说老板去北京玩了，就是他们的给钱的老板去北京玩了，所以就是把猫猫交给了店员师傅让他帮忙带，然后店员就一脸哎呀的那种表情，说这个猫话太多了，就这猫就一直在里面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平均3秒钟喵一声，只要没有人摸它，它就平均3秒钟喵一声。
然后皮鸭子师傅就冲上去开始帮助它，开始摸它，
猛搓。那猫的手感真的好
好
的，是一只10多斤重的大梨花，就是手感特别的敦实。
我没有遇到过、
下次可以问问。
快去快去，他
因为老板出去一个月，马上就回来了，回来就把这猫猫摸走了，就没有了。咱们这边推荐他成为驻店店员啊，就让大家都来摸，多好。这猫反正也需要人摸，它不摸它就叫，对吧？
而且我们中午吃的那家饭真的很好吃，叫什么嘉伟餐厅？
哎呦，嘉伟餐厅还是有一些他们的那个。店员跑出来恐吓食客的一些故事啊。
我们在嘉伟餐厅等菜的时候，忽然就从不知道门口吧什么地方窜进来一个小臂大的大老鼠，窜到了那个吧台上。
隔壁桌的妇女同志们就开始惊声尖叫，并且站了起来。我们大家都很慌张，以为出现了那种手掌大的大莲啊，
大莲。
结果发现不是大莲，比大莲更加的恐怖。
肥硕
硕鼠，硕鼠，别吃我鼠！
一只料理硕鼠王就冲上了那个柜台，哎、然后被英勇的老板就地正法了，就是老板当场殴打料理鼠王员工。
对，这个老鼠非常厉害的是，它首先非常的活力四射，它一下就窜到了他们后面的那个柜子的顶上，很高够不到的地方，然后在上面跳来跳去，因为它也想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做不到。我觉得老板也很神勇啊，就是他拿出了一个那种像小孩练习本一样的一个软软的一破纸，然后他就开始就把那老鼠扣下来。我看他那个动作，我当时精神都要崩溃了。我想说，哥，你能不能找一个稍微不那么让人觉得会产生 hazard， 就是什么危险的一个武器？你能不能用一个什么铁棍啊之类的，对吧？捅他，
顺着你手臂爬下来，我去。
然后呢，大哥就很熟练的就给那个老鼠就弄下来了，然后他就掉在地上了，就不知道这老鼠为什么也没有来得及窜，就他窜之前，这哥就一脚下去、啊、
我无法想象下面发生了什么、啊、反正我们也没看见，
对，我们都不敢看，
对，我们就只听到了碰的一声，然后餐厅就一切如常了。
南方真厉害，
因为我在南方，我一直在南方待着嘛，就觉得一个店里它出现了比如说某些这个大莲啊、某些老鼠或者是某些蝙蝠，这可能不是因为他这边的卫生条件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就是想来你这儿，他们觉得他们是这儿的主人，就是你没有办法。
但是真的很好吃，那个河鳗真的好好吃。
而且就是我们当天晚上去那酒吧，然后酒吧那个店员妹妹就跟我们讲说，昨天才看到一个老鼠在一个垃圾桶旁边，那个尾巴就我小臂长，然后说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猫，然后就跟另外一个店员师傅说，然后店员师傅跟他讲说不是猫，你看那尾巴，那猫的尾巴哪有长成那个样子，是个老鼠呀。然后他们就跑过去绕到后面就是确认这到底是猫还是老鼠，就可以想象这一个老鼠能大到什么程度，让人觉得是猫啊，就皮鸭子家的猫都12-13斤重啊，那这鼠得多大呀，我的老天爷啊，南方真可怕。
但是真的很好吃，他们家的椒盐蛏子，他们家的河鳗，还有他们家的酱油水杂鱼，真的都好好吃、
啊、哦，我要先说， 见识叛变了南京的鸭子。
啊，这个
是可以说的吗？
泉州和闽南地区有一个名产，它的名字叫做姜母鸭啊，它不是加了姜的母鸭，它是加了姜母的鸭啊。见识吃完了这个鸭之后呢，就觉得它可以与南京鸭子一战。这个是不是啊？我们之前那个鸭擂台的节目啊，我也听了那么多遍，是吧？这个人设要崩塌了呀！
我要解释一下，这个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姜母鸭它是怎么做的，对吧？它是一般呢，它是一整个鸭，然后呢放在砂锅里面，做法呢有点像三杯鸡，就是里面放一些这个料酒啊、酱油啊，然后麻油啊，然后大量的姜，然后放点糖，然后放在里面就炖嘛。熬出来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它上面色泽非常的这个红红的，然后呢里面如果是爱吃姜的朋友，像我这种就是会被很多人认为是异端的，我会吃那个老姜、
哦、
然后就那个老姜很好吃，
姜都炖脆了真的很好吃，
就是我嫩姜老姜都吃，反正就是在很多人认为是异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吧，它底下铺着一层姜，然后呢上面那个鸭炖的也很这个酥烂，但是又不是那种就烂掉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吃那个法国人炖的那个油封鸭，我就有一种就哎呀差不多得了吧，就这东西就它就已经就是散掉了，就是这个姜母鸭它是一个还算比较结实的这个口感，然后姜又很好吃，我觉得它跟南京烤鸭的好吃程度是可以媲美的。但是呢南京烤鸭它是一个小吃，我们一般占四分之一个鸭子的时候它也就十几块钱，四个部分拼到一起它也就大概六十块钱，那你想想看，一个姜母鸭一包二十八，我们吃的那个还比较有名的叫斯丹
姜母鸭，
其实那家偏贵，小一百大几十也有，
我看到的经过的其他家店也要超过一百块钱，可能一百零几这样，你跟人家六十块钱那相比还是有点差距啊，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菜而且它不太能就拼，对吧？它是一个大菜，然后呢你很难跟老板说我要四分之一个鸭子，然后老板就跟你说滚你妈，这个事情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有这个差距，所以我感觉相比之下好像还是南京烤鸭更加的亲民一点。
让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东西有多好吃。当时我现在是属于没有那么饿的状态，然后路过了姜母鸭店，发现它只能卖一整只，就有些犹豫要不要吃。
我们去泉州那时候一天吃八顿，我们就正餐就要吃个三四顿，然后零食再吃个三四顿，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完全弃疗的状态，但我回来还瘦了两斤。
我们当时路过那店的时候纠结了半天要不要去吃，因为它只卖一整只怕吃不了，然后结果进店之后就是光速消灭一整只，就整个就是一个怀疑姜母鸭理解姜母鸭吃光姜母鸭的过程。
就非常的可怕，我们在那个进店之前就担忧吃不了，然后就是啪啪打脸，我们在泉州整个就是一个打脸。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讲说那个芋头饼，然后想看那芋头饼看起来也就那样吧，然后我们一开始去一个花生汤的店，隔壁桌有一个妹子，花生汤的店里面它有一些其实是从别的店买来的这个芋头饼，然后放在那里，妹子就买了以后他们几个人就分食之，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问老板你这个芋头饼哪里买的，好好吃啊，然后呢说还有没有，那个老板说没有啦，今天最后一份啦，要不明天你再来。那个妹子就不行啊，我们今天就要走了。然后老板就特别无奈啊，从那个后面走出来，拿出他的电动车，骑上电动车替他进行一个购买。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泉州人真的还是非常好啊。
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我们当时本来是在一咖啡馆，然后就忽然说想吃点电吃买块芋头饼吃去，然后就我在咖啡馆里自己留着看他看座位，这是自己一人出去买了芋头饼，然后过一会儿就看着他就一路傻笑着那种使眼色就冲我走过来了，然后我说这怎么了，他说真好吃。
我在路上已经光速消灭一枚芋头饼，然后就是我回来就是那种念念就笑，特别猥琐。
然后我在那儿 端着一杯咖啡，就是没喝一口的，就是每喝一口的都会窜到一边，你要不下楼吃一块。然后就回城的时候就一人拎了两盒回来。
东部沿海地区的人，这以上这些东西都吃不着，对吧？然后那我们就开始琢磨，作为一个有美国留学生血统的人，我所有东西都是觉得说。要不自己琢磨琢磨怎么做吧，反正也买不到，虽然其实并不是这样，但是总有这种感觉习惯了，所以呢我们就开始琢磨这个面线糊怎么做。我回来了以后就刚到家，皮鸭子已经开始给我发那个 淘宝链接，就是面线糊淘宝链接，还给我发一个食谱说这东西怎么做。他说起来很简单嘛，就是让你把这个面线捏碎煮一煮，然后勾个芡。但是呢他不告诉你的是浇头怎么做，汤底怎么做，这里面都得放一些那种精华调料，比如说那个汤底里面好像要放一种酒还是醋还是什么东西的。
一种酒
是那种辣酒吗？
它里面应该是泡了一些那种什么药材啊那种东西的，那个加下去就比较的灵魂。我觉得比起面线糊，你们可能复刻芋头饼的概率，那个成功率可能高一些。
还有海蛎煎，感觉海蛎煎也是个很容易复刻的东西。
我打算从花生汤开始，因为我觉得花生汤相对比较简单一点。那个，而且网上可以直接买到去皮的花生。我之前就是感谢塔塔师傅，塔塔师傅过来帮我带狗了。然后塔塔就跟我讲说，他之前去过泉州以后回来就想做那个花生汤，然后呢就发现给花生去皮这件事情太难了，然后他就放弃了。因为给花生去皮只有在炸过了以后去是最容易的，生的和煮熟的都不好去。但是呢你如果购买的话，它会可能用机器的方式给它去了以后，你就可以直接买到去皮花生，然后这个你就加水煮一个小时，加点牛奶就差不多了，剩下就是一些调味，好像不是很难的样子。然后呢那个海蛎煎，海蛎煎那个 PR 也搜了，
海蛎煎就是感觉泉州这边的海蛎煎和像台湾什么的那种所谓蚵仔煎不太一样，他们这边是散的，不是那种做成像大阪烧一样的一个饼饼，然后配料就是海蛎、青蒜或者是韭菜、地瓜粉，因为会炒出来那种就是比较 Q 弹的那个口感，然后会放，有的也会放鸡蛋，然后基本上再加一些什么盐啊、料酒啊什么的炒一炒就好了，就贼好吃。然后炒好了之后放一些甜辣酱，
据说还要放菜头酸，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吃到这个放菜头酸的版本。好吃
好吃。
你们吃了那个菜头酸吗？那个我真的无法接受。哎，
好像没有吃到让人无法接受的东西，所以我猜我应该没有吃到。
就是它是一个腌的萝卜，把它中间割开，然后往里面塞了一点花生碎，然后空口吃，我就
有点刺激。
对，就是我在泉州吃过的唯一一个我觉得我彻底无法接受的一样东西。
我们还有一个鲨鱼丸。
哦，
对，那鲨鱼片有一股尿味，
鲨鱼丸有一股味道，不知道是我们吃到的，
就是骚味，
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还吃了一个那个很奇怪的火锅，我们在读它的名字的时候进行了一些争辩，因为它那个是口字旁一个个人的个，
就是咯咯咯笑的那个咯咯，那个咯
咯滩，
就好像是泉州下面下属的一个区县吧，就是永春的一种类似火锅的食物，然后它那个名字叫咯滩，就是咯咯笑的那个咯，然后滩，好像闽南话好像读作是类似于咯滩，是百度百科是这么说的，然后。这个名字的来源是那个，因为煮那个火锅里面的汤在沸腾的时候就鼓泡泡，然后那个拟声词就是一种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感觉，然后就叫咯滩，叫咯端，好像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学的对不对，反正百度百科里面有，大家可以去看。是一个以猪肉类食材为主的火锅一样的食材，可能是类似于骨汤啊什么的那种汤底，然后下各种比如什么大肠头啊，然后猪的各种部位的什么什么罗汉肉啊，什么三层肉啊，然后我们去的那家还会有什么脆肠灌蛋，然后还有各种就是肠套叠，不是
大肠套小肠，对，大肠包小肠，
大肠包小肠，
然后还有各种什么猪血肠什么的，反正是一个作为北方人吃起来十分舒适的一种火锅。
据说这个东西可以追溯到300年前的永春县五里街镇，当时这个是闽南地区重要的水路中转港口，这边的这个体力劳动者很多，然后呢他们就是发明了这个有点像毛血旺的一个东西，就是他吃的主要就是一些下水，然后呢他可能跟闽南地区的吃的稍微不那么接近，就可能更像北方的吃法，因为它里面就涮一些各种什么猪下水啊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港口嘛，就哪来的人都有，而且它吃这些东西也比较便宜。
当然我们在酒吧喝完酒之后去哪来一顿就觉得暖暖的很窝心。
是很贴心还是很窝心呢？又是一个宇宙级的问题啊。
我要补充一点，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从见到皮亚的师傅开始 然后就跟他说一个什么，他就会说非常娇羞的一副好耶的一个表情，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我就觉得哇、哦，北方人就是不一样，
咱北方的人就是不一样。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剪掉剪掉剪掉。
对，真的就是，我觉得来玩就是主打一个，哎，吃什么都好啊，好吃就好，然后都很开心，就这样一种感觉，就是非常快乐。
除了花了25块钱买一板，
也很快乐。
哦，对，我们说旅游竟然没说植物园，对，多好啊，那植物园太帅了，真的，园林植物园。
而且他还在岛内，就是在这么屁点大的一个地方，他开拓出了一个这么大的一块植物园，哎，
植物园帅气啊！植物就感觉厦门的植物园是我去过的，就是最大最大规模的植物园了。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逛了2个多小时，就只是逛了那它的诸多园区里面的两个。
就还好我们只逛了两个，因为那个波波基师傅跟我们讲，他以前带其他的外地的朋友去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个满脸微笑的进去，面无表情的出来，因为大家都累趴了，就是出来时就一脸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做什么，我怎么还活着那种。
但是真的太帅气了，里面的各种热带雨林区的、多肉植物区的，还有各种花卉区的，就
而且就是我们就去了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就是多肉区，
大仙人掌，
就是那个大仙人掌，好家伙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种类的仙人掌。我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女人，我去过墨西哥，我去过新墨西哥，我去过亚利桑那，我去过加利福尼亚，但是我没有见过这么多大仙人掌。
这还能灌口了，这还能灌口了。
因为那些地方都是本地长的嘛，就是你比如说新墨西哥之后能见到那种就是很高的那种仙人掌，但是厦门的主打一个那种社会主义好，他给你看各种各样的，所以呢你会见到那种像个螺丝钉一样绕着上来的那种仙人掌，还有一些胖胖的，反正就整个很克苏鲁。
带钉的，带刺的，带尖的，带肉的，啥都有。
你也灌口。
但是我们刚进去之后就看到一仙人掌的名字叫做云影泉，就听起来非常的武术，不知道谁起。
然后那个热带雨林区有很多长得很漂亮的植物，看起来像那种什么克洛格的团扇啊，有的看起来像是那种陶器的花纹，就都很漂亮。而且好像也是一个那种网红点，很多人就喜欢去那边和他的丁达尔效应合影。
哎，对，他有一个时间会喷那个水雾，就是他园区会给你喷，然后它就会一些人造丁达尔效应。
哦，我们赶上了。
哦，赶上了。
对，还挺凉快的。
啊，
哦，那个园区真的好大，但是它那个就基础的交通设施什么还挺好的，因为我们是从南门进的，南门一直到山顶的那个公交站是一个好多好多级的那种滚梯，就是你一路可以很快的上到那个山顶上，还挺方便的，就感觉这一路假如走的话。就走的话能累死。然后园区里面的几个比较大的区里面，比如什么花卉区啊、雨林区啊、多肉植物区之间是有那个景区的那个游览车连接的，就走起来还比较方便。而这个园区真的非常大，我们是从南门进去，然后从西门出来，从西门打车到南门的停车场，打了得有10几块钱，打了得有小20分钟。
对对，
贼夸张。
路上碰见学生放学，但是虽然这个植物园非常的非常美观，非常厉害，我还是觉得这个电梯修的啊，我非常担心它能撑几年，就让我觉得像个政绩工程，因为它太大太帅气又太让人怀疑了。就因为就
这个电梯是大家去逛商场走的那个
滚动电梯，
滚动扶梯嘛，然后它建在了山上，然后从底下一直往上窜，就跟那个什么天梯一样的那种。
对，就是你说这个多难维护啊，那厦门这天气对吧，海边这海风一吹啥都能给它吹坏，就那再来个什么台风啊这那的，这个维修的成本让我难以想象。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厦门哪儿都好，就是觉得政府大了点儿，管得多了点儿。
说起来我们 开车往返泉州和厦门的时候，路上看到好多那种路牌，就是上面字儿没了
啊。对对，因为
字儿估计可能就是被风化掉了，只剩一绿点，
哦，
然后字儿剩一半，
就是能看出这个海边人士开的车和这个就是说什么江浙地区的人士开的车是不太一样的。这边的车看起来更容易生锈，然后有更多拿那个透明胶布贴的那种状况。但是这个在江浙地区就不太容易发生，因为这不会怎么说呢，你哪怕你可能稍微有一些豁口啊什么东西，不太容易就是吹着吹着就变成这样。所以说啊，替这个电梯捏一把汗。
对，反正但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泉州和厦门玩，就是非常好吃，你一天吃八顿非常爽，而且还不会胖。
对，真的，这就他每一顿饭都也只有200卡，你吃一会儿就饿了，吃一会儿就饿了。
而且就是我们主打一个和来去泉州的区别，我们这个电台录的比较没文化，所以我们不是来去泉州，我们是来去泉州。
就来呀，喝汽水啊。对，就是这个怎么说，想要听一些更加有怎么说呢，像博物馆导览的有文化的有底蕴的内容啊，大家去这个听来去泉州这个付费节目。那今天我们差不多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之后会给大家隆重推出跟企鹅结婚的节目，大家敬请期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再见
再见。